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刚才我们念的那节经节大家都很熟悉，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范围何其广大。保罗他不是说我知道有几件事情，保罗不是说我知道有一些美好的事情，他也不是说我知道大部分的事情，保罗是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你相信吗？你能够接受吗？我想请大家看看下面几件事情。去年11月5号星期天，26岁的 Devin Patrick Kelly 身着着一个黑色的战斗服，带着一把突击式的步枪，到了德州 Sutherland 第一浸信会 Sutherland Spring 第一浸信会，对着那些参加崇拜准备要离去的人开枪扫射，一共打死了26个人，另外有20个人受伤。德州州长 Greg Abel 说，这是德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枪击事件。一辆满载着参加这个教会夏令营青少年的一个巴士，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被一辆 pickup 从后面擦撞，结果这个小巴士失控，在高速公路上不断的翻转。当这些警察跟这个救护人员赶到的时候，有4个孩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另外有3个送到了医院，虽然经过医生的抢救仍然是回天乏术，还有几个孩子因为这场车祸他们必须被截肢。一个年轻人，他受了神的呼召，他决定要全时间奉献给神，所以他就毅然辞去了他手中的工作，到了远方的一个城市，进入神学院去就读。就在他在神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在2个月就要毕业了，他也已经找到了侍奉的工厂，他要在某一个地方去开荒建立教会。有一天他太太来对他说，我不想做牧师的太太，我要离开你。从此他就离开了家，再也没有回来。在芝加哥一个非常繁忙的街道上，警察拦查一个被认定为是毒贩的男子，然后一群人围观着，准备观看这个即将上演的好戏。一开始是警察跟这个毒贩开始扭打，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这毒贩抢走了警察的枪，当中就有人开始起哄，射他，射他，枪抵着这个警察的脸，这毒贩扣下了扳机。这个警察才20出头，结婚不到一年，2个礼拜以前他的孩子才出生。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些事是发生在你身上，或是你所爱的人身上，你看到了什么好处？我们对保罗刚才这段话，我们心中有没有任何的存疑？如果我们能够诚实以对的话，我们必须承认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的承诺，我们实在是很难相信。我们看看这节经文怎么说的。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把话讲的这个，我们把他说的明白一点，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他们都相互的影响，交相的运作，是要叫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说保罗你未免也太有把握了，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像保罗这么肯定。我们说我们希望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但愿他如此。但是如果，但是我们真的相信事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吗？万事，这包括了什么？包括我们认为应该排除在外的事。所以我们说保罗你未免太确定了，我们顶多可以说什么，有些事情我们认为它是互相效力，是可以让我们得到益处的。可是对于那些我们不想发生的事情，尤其是那些灾难，尤其是那些悲剧，我们实在是很难接受这样的事情会带来好处。也许这句话你把它当作一个理论，或是当作一个信仰的这个陈述是可以成立的，可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部分能够成立吗？我想不用我说，我想我们在座的当中很多的人都会认为这一节经文是许多基督徒当中许多基督徒最喜爱的经节之一。当我们病痛的时候，这节经文就好像是一个医治我们心灵的药膏一样。当我们失去心爱的人，这节经文 带领我们走出了死荫的幽谷。当我们遇到灾难来袭，我们身心疲惫的时候，这节经文给我们走下去的希望。可是当我们知道有一些的基督徒，而且可能是为数不少的基督徒，他们心中暗暗的怀疑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惊讶。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便说，难道这当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说你们所谓的益处是什么意思？病痛有益处，离婚家庭破碎有益处，谋杀有益处，自杀有益处，孩子死去有益处。你知道这些经文 有些时候会被一些好意的基督徒所误用，他们把这些经文就丢在那个正在遭受到患难痛苦的人的面前，好像他是一个万灵丹一样，他能够立刻抚慰他们的痛苦，他能够解决，他能够回答人生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每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落在这个困苦患难的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过来对你说，事情会有所反转的，不会这样子继续下去的，情况不会比现在更糟糕，只会越来越好。你们要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但是这并不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这不是一个真实的说法。如果我们很轻易的对那些正在遭受患难的人跟他们说他们所遭受的患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也许我们是出于好意，但是我们是在罔顾他们正在遭受痛苦的事实。在我们没有明白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互相效力，或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益处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当我们非常轻易的把这些经把这个经文丢在人家的面前的时候，这会带来跟保罗所意图非常不一样的效果。但是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段话是出现在这个圣经的经节里面，它不会消失的。那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现实，那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节经节。首先我必须澄清一个观念，就是万事它不是主动的就相互效力然后就带出好处来，是神为了他的孩子按着自己的旨意，使那些本来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处的事情让它交相的运作，然后呢带出一个以这些事情单独呈现非常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有一些观念我们必须要明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与神开始。你知道当一些悲剧发生的时候，人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神在哪里？有些人啊，把人生是看成像是掷一个骰子一样，有时你会输，有时你会赢，人生就好像是一连串机运的组合。当你骰子掷输的时候，当你骰子掷输的时候，不需要太介意，下次把它赢回来就好了。这是一种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另外有些人认为说，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命定的，我们既无从选择，也没有办法去逃避，而且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只能够默默的无奈的去接受，那这是消极的宿命主义者。可是我想我们基督徒都不会这样认为，因为我们认为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不是机会，不是命运，不是宿命。所以当一些所谓好的事情，令我们愉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认定这是神的祝福，我们说是神在看顾保守。可是当一些令我们伤痛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便开始问神在哪里。于是 我们就渴望神来抚慰我们的心，哦，然后收拾善后，让我们生活渐渐的恢复正常。我们是不是认为当事情这样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不在那里，但是事情发生之后，神能够来使他转悲为喜，神能够来收让我弥补我们的伤害跟损失。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认定啊，神事情的发生，神并不知情，而且是神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是对神的全知全能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这并不是圣经所说的意思。长期担任这个丹佛，丹佛是神学院院长啊，Dr. Burns Graham， 他讲说，如果我们要这个正确的了解这节经文的话，我们要以神开始。在这里，我想给大家看一看三个中文的译本，这句话是怎么说的。第一个，他说万事，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和合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然后新译本是这么说，他说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着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啊，最后是中文的标准译本，他说我们也知道神使万事相辅相成，就是为了爱神的人的益处，也就是按着那些照着他的心意蒙召之人的益处。你们有没有发觉这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在和合本跟新译本的当中，神并没有出现在万事互相效力这句话的当中，只有在这个中文标准译本的里面，是他把神跟万事互相效力或万事相辅相成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万事之所以互相效力，是神使之如此。其实这个不同啊，其实这个不同，我想这是这个语法的问题。我想这个新译本还有这个和合本，他们意思并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让读者清楚的看到一个重点。但是在这个中文的标准译本当中，他却很深切的把这个重点啊带出来。是什么重点呢？就是当我们把神放在事情的后面，而不是放在事情的前面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正确的了解这节的经文。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在发生的整个每一个过程的当中，神都在那里。这就回答了我们刚才这个人们心中的一个大问题。当灾难发生的时候，一开始神就在那里，还是等发生之后，人们渴望得到神的抚慰，神才出现？如果我们是把这个神放在事情的后面，而不是事情的前面的时候，每当我们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试着会落入啊，试图去为这些悲剧找一个这个圆融的说法，然后让这些事情看起来有所反转，我们就会对人好意的说，其实这个悲剧不是悲剧，它只是看起来如此而已。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在对人说，神并不在这些事情的神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神没有办法去控制。我想圣经从来没有要我们假装悲剧不是悲剧，从来没有要我们假装这个痛苦不是真实的。但是关键是在我们必须要明白，当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神就在那里。我们要明白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神就参与其中。我的意思不是说神使这些事情发生，而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甚至在发生之前，神就在那里。在发生之后，他还在那里。等到事情结束的时候，他仍然在那里。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发生在每一个我们身上每一个这个事人生当中的每一个事情，不是这个机运的轮子盲目的机械式的是在转动，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不是机运，不是宿命啊。约瑟14岁的时候，他被卖到了这个埃及，后来他的全家都去了埃及。然后当他们的父亲雅各死的时候，他的哥哥很害怕，害怕约瑟为了他30几年前向他所做的事情向他报复。约瑟在这里对他哥哥说了这句话，他说：“不要害怕，我岂能够代替神？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光景，成就今日的光，保全许多人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当约瑟说这个从前，他指的就是30多年以前那一连串要发生在他身上灾难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认定神在那个时候就掌管整个事情发展的过程，所以他心中没有苦毒，没有怨恨，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到，如果我们看事情是把它看成以神为开始的时候，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对这事情的体会会非常的不一样。保罗有没有说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没有。保罗有没有说悲剧是好的，灾难是好的？没有。保罗有没有说只要我们有信心，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决？没有。那保罗有没有说我们会明白神为什么使灾难发生的原因？保罗也没有。那保罗到底在说什么？保罗是在为人生当中许多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奥秘立起一个告示牌，在告示牌上面写着安静，神正在工作。怎么工作？我们不总是明白。为了什么目的？是好的，不是坏的。这是罗马书8章28节所说的。当黑夜来临的时候，小孩子会害怕，因为在黑暗中他们看不见，于是他哭了。那爸爸就进了房间，把孩子抱在他身上，对他说：“不要害怕，爸爸在这里陪你。”父亲来了，恐惧消失了。在我们人生黑暗的时刻，我们也会感到害怕，一直到我们知道神就在那里。黑暗仍然是黑暗，但是当我们知道神在那里，这就使一切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能够相信罗马书8章28节所说的吗？可以，但是我们要与神开始。第二个，我们需要有长远的眼光，长远的眼光哦。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一场龙卷风来了，彻底摧毁了一栋房子，可是旁边的一栋却安然无恙。一对孪生兄弟，一个是飞黄腾达，另外一个是一生潦倒穷困，必须每一天为了讨生活在那里挣扎。医生明明说他已经把这个肿瘤彻底的清除了，可是肿瘤为什么又复发呢？这一串像这样的问题啊，是没有止境的。我们很难哦，单独的去看一件事情，看出它的意义来。如果悲剧背后有一个目的，我们很难从一单一的事件去看出这个悲剧的目的。常常我们会落入一个危险性，什么危险性？我们会用开始去判断这个结局。我们会用单一的事件去衡量整件事情的结果。我再说的精确一点，我们会用看得见的去衡量、去断定所看不见的。所以，当我们看不到悲剧背后有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便说它没有。其实呢，我们应该恰恰好把它倒过来看，我们应该从结局去断定这个事情的开始，我们应该从事情的结果去衡量 其中每一个单一事件。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当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互相效力这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中哦，只有一个字，英文的单字 synergy 就是从这个字延伸的。什么是 synergy？ 就是协同效应。那什么是协同效应？协同效应就是当你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元素把它放在一起以后，产生出一个新的东西来，把它产生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不是这些元素单独可以产生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厨艺秀啊 ，cooking show。我以前很喜欢看一个 cooking show， 叫做Iron Chef。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Iron Chef。当这个大厨们他们要烹煮一道大菜的时候，他们会准备五花八门的食材，然后各种的酱料、各种的佐料，然后各种的调味料。那些食材呢，有些没有煮过的时候是不能够吃的，有些吃的是让你很难下咽。至于那些佐料啊，你不能够单独去尝的，有些尝了以后会让你作呕。你们有没有喝过酱油？有没有喝过麻油？有没有试着把这个胡椒倒在你嘴巴，看看那个味道怎么样？你吞得下去吗？这个大厨呢，就把这个食材啊切一切，丢在这滚烫的水中。把那个食材也拍一拍，丢到这个油锅里去炸。有些是放在这个烤架上，有些放在烤箱里，然后加一点这个佐料，加点盐，丢几颗葱，看着你这个眼花缭乱。在这个烹煮的过程当中，有些时候你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因为他丢下去那个东西味道并不怎么好啊。这个东西是辣的，这个东西是苦，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把温度加得那么高？为什么要把刚刚煮好的东西丢在这个冰块上面？就在你一片的惊叹当中哦，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这个大菜呈现出来。这些原本藏起来不怎么样，甚至让你难以下咽这些食材，在经过大厨的煎煮炒炸之下，变成了一道令人垂涎三尺的佳肴。那些评审们各自尝了一口，个个赞叹不已。观众呢，在那里看得到吃不到，只能看着流口水。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协和效应，这协同效应，就是当你把不同的元素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就产生出一个完全新的东西出来。而这新的东西不是这些组成的元素单独可以产生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万事互相效力的意思。许多我们单独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的事情，事实上当你把它放在一起，让它们相互的运作之后，就带出一些正面的效果来。在我们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有一个属天的协同效应正在进行。那些我们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的事情，看不出有什么好目的的事情，在神的手中交相运作，最后将带出一个以任何其他方式都没有办法带出来的益处。约瑟跟他哥哥相认的时候，他对他哥哥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当约瑟回头看看二十多年来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许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他不晓得为什么要发生，可是当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明白神为什么使他发生。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许多我们不明白有什么意义的事情，我们一开始看不到有什么目的的事情，正在神的手中交相运作，一个属天的这个协同效应正在进行。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惊讶，他居然能够带出如此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万事互相效力的意思。我们能不能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可以的，但是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眼光。第三，我们必须定义何为益处。这 这是关键所在啊。当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指的是什么？我想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当我们想到益处的时候，我们不会想到是这个健康、平安、喜乐、财富、长寿、舒适的这个居住的地方、餐桌上的食物、这个很和谐的人际关系、很稳定的工作。换句话说，当我们想到这个益处，生活上的益处的时候，就是那些能够带给我们有更好生活条件跟生活环境的事与物。但这不一定是圣经的意思。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在这里去思索探讨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益处到底是什么。而且毕竟刚才我们 所提到的那些益处并不是常常出现。那什么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益处呢？保罗在接下来的29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他说，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这里让我们清楚看到神为你我预先定下了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呢，就是8章28节所说的益处。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让我们朝着他所定下的这个，让我们朝着他所为我们预先定下的这个目的去迈进。换句话说，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让我把它说的明白一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是要让我们去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神也预先为你我，神也预先预定了你跟我去达到这个目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就是要使这件事情发生。所以神会使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去提炼我们的个性，让我们渐渐能够培育出有高尚的品格。每一次的提炼，就让我们朝着更像耶稣基督迈向就让我们朝着更像耶稣基督迈进一步。这包括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最糟糕的事情，这包括那些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碎的时刻，这包括了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刻，这包括了那些深深伤害我们的事情跟人，这包括了当我们面对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包括了我们埋怨怀疑神的时刻。著名的这个布道家 George Miller 他说，在1000件的这个试炼当中，不是500件对爱神的人有益处，是999件再加上1件对爱神的人有益处。我想啊，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所在啊，因为我们想的益处跟神的益处不一样。神为了要使我们能够达到他所为我们预先定下的目的，没有一件事情在神的这个眼中是多余的，是浪费的。当保罗说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他不是说那些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悲剧跟那些痛苦会变得更好的情况，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但是神所致力的不是让我们生活过得舒坦，神所致力的是让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在神的预备当中，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在黑暗的时刻比我们在光明的时刻我们学习的更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疾病的当中得到的启发比我们在健康的时候得到的启发更多。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时候比我们信心满满的时候祷告更多。当我们这样子明白所谓的益处的时候，我们要晓得这是神所为我们定下的目的。当神定下了这个目的，他就一定会去达成。所以第四个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这段经文它的局限性。我们看看 第八章的这个后半段是怎么说的？他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段经文是对那些爱神的人、按着神旨意被召的人的承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局限性。这段经文是针对基督徒，而且也是只是针对基督徒。在这里我们就必须要问两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我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第二个，就是我的拯救，我是神拯救对象其中的一个吗？你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只有是或不是，没有任何回旋的空间。在你对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回答是之前，这些经文并不适用于你。其实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从我们周遭的人身上看到，他们并没有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得到了益处。为什么？因为神是要他的孩子灵命渐渐的成熟，能够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呢，虽然神能够使那些愿意听从他的人、愿意遵守他、愿意信靠他的人，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得到益处，但是对于那些转身离开神的人，或是那些不愿意信靠神的人，神也没有办法使他们从发生在他们的事上、身上的事得到益处。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在这个越战期间，有一个人名叫 David， 他是这个美国海军最精锐的这个特种部队海豹队其中的一员。那么他们经常呢都是受派去执行最危险的任务。那有一次他们要去夜间要去这个袭击敌人的这个阵营。在那次的任务当中，他们受到了敌人机枪非常严厉的扫射。大卫从他的这个腰中拿出一个手榴弹，当他准备要投掷出去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那个手榴弹，就在他的耳朵旁边爆炸。大卫倒在这个泥泞的这个河水当中，他看着他自己的一片脸，脸颊在水上飘在水上，然后他的脸跟他的肩膀都着了火，冒了烟。他想说，他死了，他要死了。可是很奇迹般的，他被他的同伴从水中把他抓出来，把他拉出来，然后他紧急送往这个西贡，然后再转往这个夏威夷的伤兵救治中心。当他被送到那里的时候，医生认为他大概没有什么生还的机会，但是还是尽力的救治。可是难以置信的，他活了下来。活了下来以后，手术之后，他就被送到加护病房，在那里等待恢复。在那里躺的都是那些受伤最严重的伤兵。大卫呢，他是一个蛮英俊的男人，他这个时候，他现在这个时候，一个头大概像篮球那么大。然后他知道，他即便是好了以后，他的容貌全毁了，他看起来会像是一个怪物，所以他感受到从未有的这种孤独，还没有价值感。旁边躺了另外一个伤兵，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在战争的当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一条腿，然后他的脸受到严重的这个也是受到严重的伤害那这个没有多久，旁边这个伤兵的太太从美国本土赶来探望他。当他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看了他丈夫一眼，他感到恶心，想要作呕。他走到这个他丈夫的面前，对他丈夫说，我实在非常抱歉，我真的没有办法，你这个样子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继续生活下去。于是他就把手上的戒指脱下来，放在床头，然后就转身离开，走出了那个房间。那个士兵呢，他极力的想说出一些话，可是他的喉咙跟嘴巴发不出声音来。后来他哭了好几个小时，两天以后他就死了。当这个士兵知道他的太太认定他没有什么价值的时候，这比他在战场上所受到所受的伤更加的可怕，因为他认为将来这个世界也会这样的看待他，这夺走了他最后的希望。那过两天以后，这个 David 的太太也从美国本土来到，那看到了发生在这个旁边伤兵的事情。 他不晓得他太太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很害怕。他太太是一个信仰蛮坚强的一个基督徒。当他走进了房间以后，他看到 David， 他就走到他的床前，对他说：“他说，亲爱的，我永远爱你。他说，我要你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是非常的艰辛，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一起走下去，神会带领我们走过去的。”然后就在他的脸上，唯一没有这个纱布包裹的地方，亲吻了他一下。当他看到这个旁边这个士兵太太对他的反应，又看到自己太太对他的爱啊，这给了这个 David 很大的勇气去面对他的未来啊。更重要的是，当他看到他太太对他的接纳、体恤，还有对神的信靠，也大大的提升他跟神的关系。接下来几个月，他经过了十几次的手术，还有很痛苦的复原哦，最后他终于能够听到，也能够看到，也能够说话。后来在这个全国的这个电视台当中，我们听到了他很感人的见证。他说，神使用他这个痛苦的经历，去帮助了无数那些从战场上回来身心灵受到巨创的人，使他们能够有决心勇气继续的站立起来。他也有很大的负担，继续的愿意被神使用去接触那些在生存边缘挣扎的人。他说，他所经历的是非常痛苦，是没有一位父母，绝对没有一位父母愿意看到发生在他们自己孩子的身上。可是当他看到他这个痛苦的经历，也能够带给那些同样在痛苦当中的人的鼓舞。他说，他绝对不愿意让拿任何的东西换取他这个痛苦的经历。几乎相同经历的两对夫妻，却带出如此不一样这个生命的价值。这就是当我们了解神在我们身上，我们愿不愿意去信靠他，让他也能够借着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让我们得到益处，这是完全在乎于我们。著名的这个基督教作家杨斐利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不认为神会让我们脱离苦难。”神也没有让我们给我们某种的保护罩，使我们可以比其他人少受一点苦。但是神确实给我们圣灵的资源跟内在的平安，这种平安是那些在困苦的时不转向神的人所没有的。最后一点，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肯定性哦。保罗在这里不是用这个不确定的口吻说“我们希望”“我们认为”，他是肯定的说，我们知道。为什么保罗他能够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呢？我想，当我们要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盖一间房子，或是我们要到这个某个地方去旅行，我们都会有一个目的，而且我们也会有计划去达到这个目的。那神以他的主权创造了宇宙，会是没有目的的吗？或是他是有目的，但是没有计划去达成这个目的吗？这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神已经在我们，刚才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他一定会使这个目的达成，就是让我们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既然神已经定下了这个目的，就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扰神意志的神主权的行使。在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本书是约伯记，当约伯他经过苦难了以后，他对耶和华神说：“你万事都能够做，你的旨意不能够拦阻。”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我们知道”的意思。我们知道，不是透过我们对我们生命当中事件的观察，很多事情我们观察了，我们仍然不能够明白。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认识，透过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这是神所说的话。神的话是可信的，他说了，这就是他的保证。另外，保罗在这里没有用第一人称单数的我，而是用第一人称复数的我们，这就包括了保罗自己，还有读这封书信的人，那就是罗马教会的信徒，还有你，还有我。保罗在这里用我们，就表示这一节经文 的适用性不只是在保罗身上，也在你我的身上。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接下来的三十节里面更清楚的看到，他说他所预先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他没有说又招他们一部分或大部分的人来，他没有说又称他们一部分或大部分的人为义，他没有说又叫他们一部分或大部分的人得荣耀。那些所招来的人就是所有预先定下的人，那些所称为义的人就是所有被招来的人，那些所有那些得荣耀就是所有被称为义的人。这是何等让我们安心的一个确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尝试着为那些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去解释。有些时候我们会大发热心哦，要去保护神，避免他的形象受损，所以我们就尝试着去解释为什么坏事要发生在好人的身上。这不是一个聪明的主意，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孩子望着那个绝顶聪明的父亲，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明白他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人生的当中，当悲剧来临，当悲剧发生，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诚实的去面对我们那时候的伤痛是真真实实的，没有必要去掩饰，也没有必要去为他找一个圆融的说法。神从来没有要我们为他奥秘的作为去辩护，事实上我们也根本做不到。我们不是被呼召来为到那些邪恶、罪恶、死亡去赞美神，但是我们可以为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最黑暗的时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去赞美神。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没有教导我们说悲剧是好的，邪恶是好的，或是没有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这个笑看我们所受的痛苦，假装一切都没有事情。罗马书没有这样教导我们，但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教导我们，那不论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有多么样的可怕，有多么样的不公平，神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他一直在那里，事情结束了他还在那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神的旨意在黑暗的时刻跟在光明的时刻一样，照样的运行。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能够相信那个时候神就在那里吗？有一个孩子有一个父亲哦，他的孩子在一次意外的这个很严重的意外当中这个丧生，他就来到牧师那里，非常愤怒的问牧师说，我孩子死去的时候神在哪里？那牧师想了一下就对他说，他就在当他儿子死的时候他所在的地方。这是我们人生这个难题的拼图最后的一个 piece。 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因为他经历了相同的事情，他看着他自己的儿子死去，他知道失去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在纽西兰有一个地方，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纽西兰有一个地方，这个学校的建筑突然的倒塌，把许多的这个学生啊老师都压在这个倒塌的建筑物底下。那这个抢救人员就奋力的去抢救，有一个孩子当他被挖出来的时候身体都已经变了形，他们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以后，这母亲呢就在手术房外面焦急万分的在等待。经过七个小时的手术之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被救活，还是走了。所以当这个护士要出去告诉这个母亲这个令他心碎的结果的时候，医生拉住了他，医生说我自己去告诉他。所以医生就告诉这个母亲他的孩子走的时候，这个母亲呢几乎崩溃，他痛苦哀嚎，他几乎好像是失去了理智一样，歇斯底里的用拳头不断的这个捶打着这个医生的胸膛。当这个拳头不断的落在这个医生的胸膛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母亲推开，他把他抱在怀里，让他尽量的去发泄他心中的这个痛苦。后来这个渐渐的这个拳头慢了下来，然后这个母亲呢就整个人瘫痪在这个医生的这个怀抱里。 接下来是一阵这个非常沉寂的这个，非常沉重的这个沉默。接下来，这个医生开始哭了，眼泪一直流下来，最后他放声大哭，他心中的这个好像是他心中的哀痛，使他这个身体开始抽搐哦，弯曲。这个医生要在来这个医院的这个途中，他接到一个消息，他的儿子也埋在那个倒塌的建筑物底下。当他儿子被拉出来的时候，已经断了气。这个医生他晓得这位母亲的痛苦，因为他自己也是在极大的痛苦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经历到各种的忧患、痛苦，他能够体会，这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啊。我们能够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吗？可以，因为神在为到他所呼召的儿女，也就是那些爱他的人身上，他已经定下了一个目的。许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解释的事情，在神的手中正交相运作，相互的效力，要把我们朝着这个目的去推进。在还没有到达这个目的之前，神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但是神应许我们能够安全的抵达。弟兄姐妹，你们能够相信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它会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你使这些事情发生是为了要提炼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能够朝着你所预先定下的目的去迈进，让我们能够更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主，你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花香常漫、平坦的大道任我们驰骋，但是你应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安息。求神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志，当我们落在我们不明白的事情的当中的时候，让我们仍然能够依靠仰望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先定下一个目的，你一定要使这个目的达成。也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决心跟信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